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大家知道明天，不是你明天，下个礼周日我们就要换时间了。好，所以呢，真的就是日子过得很快啊。那呀，我们就上个礼拜啊，刚才领诗的时候也提到去参加一个转化的特会啊，特别就是整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在当中呢，真的就领受了很多啊，也观念上面呢，也真的有一些的突破。以前呢，知道一些，但是不那么的深入。到底一个教会存在呢的价值跟它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当中呢，这个讲员们不断一直的就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当这个教会建立，就是我们教会就是聚会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要一群人被呼召出来。那我们呢，就是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很好，神给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聚会，然后大家就唱诗歌，通常唱四首，今天呢只唱三首哈，唱四首歌，然后就听一篇讲道，然后呢大家就去吃饭。吃了饭以后呢，然后就再见哈，就祝你平安啊，下礼拜再来呢，唱四首歌，然后呢听一篇道，吃一顿饭就回家，祝你平安啊，再来。他说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教会吗？好，这里面的观念哈一直在触动我们的思想，所以让我们想到底神心目中他所想看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是神心意当中的一个教会。所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呢第28章，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好，大家都很熟，28章第18节到第20节，好，耶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当中讲到一件事情哈，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教导他们遵守。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化，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呢 as a start 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都遵行神的吩咐，遵行神的旨意，好像我们整个生命呢从负面的低层的变成正向的蒙福的，然后也看见凡事就能够有神的赐福跟亨通在这上面。当我们生命被改变以后呢，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接下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讲到我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有出去的行动，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有不是自己了，现在是讲到万民了，好，或者是万族了，或者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社区了，这样子的一个出去，好，这个 outreach。 那这是讲到真正福音的部分，我们自己得着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出去，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呢为他们施洗，然后呢再培养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主的门徒，那能够来蒙神的赐福，得赐福的生命，那我们再出去呢继续的来帮助许许多在外面还不认识神的这所有的我们的邻居们。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讲到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ocess， 就是我们怎么样出去能够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好，那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好，1章8节这个我想大家也是很熟的话哈，他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时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京城了，然后呢犹太全地稍微大一点，然后呢撒玛利亚更大，是大到一个 region， 然后呢直到地极，所以当时的地极呢可能不是心目中他们的地极，不是 China 那么远，因为他们只看到地中海，就是这一块的地方，所以呢保罗真的就把当时所谓的他心目中的地极就传遍了。那但是呢这个让我们今天就看到说，我们教会 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这种 concept， 就是我们应该要得着能力以后，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能力了，也赐给我们所有的资源了，现在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我们教会，可以说是我们教会自己，然后呢犹太全地，就讲到好像我们的一个周围的邻居，犹太全地就是我们周围附近，现在很多的邻居在我们的这个新的建筑都在盖，然后呢撒玛利亚啊，这个如果你看那个地图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大概就是几十个 mile 的距离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比较，如果是在湾区的话，我们可以说好像是一个湾区，整个一个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那所以呢这个出了湾区就是我们的地极了，可能是南加州，可能是美国任何的地方啊，或者是到更远，到中国，到香港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这些都是叫做地级。好，因此呢他在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承受了福音的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出去，然后呢在许许多多不同的 region 来传。他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先弄好了，我们再去邻居弄好了，我们再去整个大湾区弄好了，我们再去全世界各地，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这是同时进行的，这是并进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建造教会，一方面我们培养我们基督徒属灵，就是一个门徒的生命，一方面建造，一方面我们就开始在周围开始传福音，一方面我们就在湾区开始传福音，一方面我们就到了外地，到了地级去传福音。像今年年底就有一组人要到香港去服侍，所以这有很多很多的并进的事情一起在做啊，这是当时代的这个神给教会的一个 guideline。 也讲到说我们不是只是在四面的围墙里面聚会的这一群人，而是呢是走出去的人。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呢，如果你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在外面而不是在里面。可是你想到，当我们想到说教会，就会想到这里，想到教会我们就想到我们这一群在这边聚会，我们的时间是这个时间，我们的地点是这个地点，我们大概是已经被就是一个概念，大概就是这个，这个叫教会。那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因为真正的教会里都是去，都是外面，都在外面在发生。所以当我们在整个转化的这个 conference 的里面的时候，这个观念就不断不断的来好像激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就看见说到底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像今天教会把神把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把很多的人，很多的人聚集在我们的周围，来了几千户人家就在我们的教会的周围，这样子一家一家的把房子盖起来，人这样搬进来。所以呢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该做些什么事情，那是很明显的。因为呢这个区域围着我们教会在盖， literally 就是围着教会在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看，前面已经那个轻轨，那个跟Montague 那边有一块地已经铲平了，那要盖1000多户。然后呢它的对面呢，我这个礼拜收到公听会，那一片呢又开始在公听，也要盖1000多户，加上8万尺的店面，再加上一间 hotel 在那个地方。那这一边呢，我的方向感很差 ，according to my wife， 是那边嘛，对不对？呀、yeah. ，那边大概500户，那这一边呢，这个 McCandless 一直到 Greymo 呢。2000多户啊，所以你夯不夯加起来呢，再加上再稍微北一点的，大概7000户左右了，啊，这么多啊，都在这两年之内要盖出来。所以呢，这么多你看这是围绕在教会的周围这样，这是东西南北。然后我们的对面呢，已经通过了，就是要盖一个学校跟一个公园，就在我们的对街，好，那边是要盖，因为有这么多的居民进来，他们需要学校，所以就是整个新的区域，新的一个社区就在我们当中盖起来。这个外区域里面没有其他教会了，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所以神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可以体会一下。我们如果还是关着门的话，大家走过去就觉得这是一个钉子户。大家知道那个在台湾有叫钉子户，就是人家叫给你要买你的地，他们要盖住宅或者盖什么大的计划，建商要来盖计划，那你就是不卖，那你就是在这边赖着不走，那人家就很讨厌。 好，所以商人也讨厌。那居民呢，走过去就看到说，哎呀，这一群人就是躲在这个墙里面，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他们就是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天天就手指着外面说啊，你们这些犯罪，你们这些在社会上这是道德败坏，然后都是那些人在里面指责啊，摆的位他们不交税。哇，这群人到底对我们的社区有什么益处？这群人存在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说他不存在可能会更好，换另外一堆人的话呢，也许还更友善一点，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整个政府来看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们教会对我们政府有什么帮助？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就是说在这边大家是很好像很热心，我们大家在聚在一起就很好，敬拜神这非常好，可是呢我们 miss the big point， 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个周围的一个光，成为周围的盐，这是神所要我们去的，去使万民做门徒，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角度，把我们的眼光呢开始多多的往外看啊。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有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在外邦人当中做使徒的一个人，所以他把福音传到欧洲好几次，哈，一次两次三次去了欧洲，最后就去了罗马，所以有很多次的这种经历。那我们来看到底神把一个什么样的心摆在他的什么样的一个意念摆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可以传福音这么多的热忱，然后神的神迹其实又不断的随着他到处都看见，甚至有死人复活的都有。那么到底呢他的录像是怎么做，他的做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6章16到40节，好，16到40节，我们来啊、我想我来念好了，因为我想时间也不够哈。我来念，我们大家就来看哈。第16章哈，16章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狱的地基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了，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城吗？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今天 你所赐下的信息，让保罗的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啊，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血泪史，也是宣教的荣耀史，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有什么话向我们说？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来领受你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主啊，向我们来说话。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上，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当我在思想整个这个这是他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啊，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所遇见的一些特别的事情。那我就在想说，保罗在这个时空点，在这个时空当中，他到底这一段经文在传达什么？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当保罗是一个跟随圣灵、跟随神旨意的心意的人，所以他常常会听到神对他说话。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原来呢，他们这第二次的旅程啊，刚从安提阿开始。从安提阿出来以后呢，他们本来是想在亚洲传福音，后来呢，没想到呢，圣灵不许他们，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呢继续在亚洲传，就把他们逼到了欧亚的边界，有一个城叫做特罗亚 （Troas）， 在这个城，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等候，到底上帝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啊？结果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在夜间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对岸有一个马其顿的地方呢，马其顿人呢就跟他讲说，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过去啊，就到了欧洲，然后呢开始在欧洲开始宣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要不然的话呢，他如果当初在亚洲传呢，今天呢这个基督教就是东方人的宗教，就是从东方呢要去出去宣教传给西方的。但不是，因为他去了欧洲，所以呢基督教就到了欧洲，然后欧洲传遍了，后来呢就到了美洲，然后呢再传到了整个世界各地，整个19、20世纪的就是宣教运动，然后传到了印度，传到了非洲，传到了中国，就传出来，都是从欧美传过来的。所以变好像人家听到是西方的宗教，其实不是，它是东方的宗教啊，这个宗教是属于亚洲人的。好，所以当我们想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去了欧洲啊，在那个地方要宣教，然后呢他一到了腓立比那个城，是跨过了以后进了非洲欧洲，进了欧洲以后在马其顿呢，他是第一个有这个驻军的驻防城，他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要去找会堂或者找祷告的地方，大概没有找到会堂，通常他们都会去会堂，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但是呢找不到，可能找不到，他们就去了打听，就有一个地方呢是大家聚集在那边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他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先找聚会，然后呢有祷告，他就祷告，先去祷告。所以我们相信呢，保罗他是一个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好，那我们刚刚在那个就可以看到哈，就后来呢他又去那个祷告的地方，第一次就这个领了这个吕底亚，好，在那个地方能够受，就是信主了，好，受洗，然后就信了主。之后呢，他们再要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就再去祷告哈。但是呢，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使女，就是一个女仆人啊，就一直跟着他们，叫至高神的仆人哈。这个就一直这样讲哈，就是很一开始觉得还不错啊，好像是哎，他是来这个帮场的哈，我们是或者站台的哎。可是呢越看越不对啊，这个里面的灵根本是不对的啊。结果保罗就奉耶稣的名一句话的把那个邪灵就赶走了。这没想到呢，这一个女仆人呢，她就是靠了这个鬼附在她的身上，让她的主人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这下鬼一赶出去呢，就没有法术了，赚不到钱了。所以这个主人一气之下呢，就把保罗拉到去见官，然后呢就把他下在监里面。那这是当初发生的情形，结果呢下在监里面不讲啊，就先剥了他的衣裳，乱棍毒打一顿，然后呢就把他丢下去，然后下了内监。好，这个圣经上面讲内监就是监牢里面最隐秘最深，就是最严谨看守的关重刑犯的地方，然后呢上了木狗。好，我以前分享过，大家都知道木狗是什么，对不对？这现在你要看的话，只有看那个清朝的照片啊，就是那个木头，然后呢有洞，把人家锁在那个洞，就是好，是非常的很残忍，很不舒服。因为尤其那个脚上了木狗，那你脚是不能动的，就是说 你不能，你不知道是坐还是站，反正都不对哈，就是很痛苦的一种东西。好了，上了木狗，然后所以呢丢在那个地方。那好了，保罗遇见这个东都遇见这样子的状况，保罗和希拉在那个监狱里面，到了晚上呢，他圣经上描写他们就唱诗祷告赞美神。这个故事我们听了很多哈，唱诗祷告赞美神，在监狱里面，在腓立比的监狱。那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是保罗啊，我一定不会祷告，我一定不会唱诗，我可能也唱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疑问啊。我们不是有个很辉煌的很清楚的叫马其顿意象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带来了腓立比。好了，我们来了，来了不说呢，那我们呢赶鬼，把人家赶了一个鬼出去，这是好事一件啊，又不是把人家招鬼进来，是赶鬼出去，好事一件。没想到做好事还被官长抓起来，然后呢抓了就算了，还当重刑犯处理，还毒打，脱衣服毒打，然后呢下在监里面，还要上这个木狗，下在内监。这是很不能想象的事情。好，为什么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听了异象来遇到这样子不开心的事情，等于是一个也不知道明天会是活的还是死的都不知道，看成是个重刑犯一样，到底是怎么个回事。然后呢最难过的是被打了，全身是怎么样，是一定是全身都是伤。然后呢这个被毒打，你知道棍子毒打，不像今天我们想到棍子毒打就想到说妈妈拿棍子打儿子，好，不是那一种毒打，那个是叫做鞭子，小鞭子，你知道毒打那是棍子啊，那个我们是打了，我们中国以前也有打了多少板以后就不能走路了，那很厉害的啊，毒打一顿。所以在那边呢，我相信保罗在那边就是痛啊痛，他为什么他半夜祷告，我就想说主他为什么半夜在祷告，他灵性好一点的话早早就祷告，灵性不好的话呢更不会祷告，为什么叫做半夜祷告。我就在想呢，很有可能一个状况就是痛啊，睡不着觉，太痛了，睡不着觉，怎么办？祷告。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他祷告，不止祷告他还要唱诗，而且在那个地方呢所有的囚犯就在那边听。为什么囚犯要听？因为呢当然我们看那个故事知道那个黑暗很看不清楚的，所以那个禁主要看他们还要拿那个还要拿灯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所以那个是黑的，漆黑的一片，在那个内间里面是完全漆黑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你知道人一黑的时候啊，状况一黑的时候，外面人的听觉就怎么样，特别敏锐，所以只要有人一唱歌或者有点祷告什么声音，远远的就可以听得到。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众囚犯都侧耳听，为什么？眼睛看不到，没有东西可以看，所以呢耳朵就放开来听。在这个时候呢唱一点诗歌大家就听，好，或者祷告大家就听。所以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到了一个地方就祷告，而且呢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状况他还是祷告，所以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以至于呢众囚犯都要来听他的祷告。好，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或者他去 reach out， 所谓他的 reach out 里面，他传福音的旅程里面呢，有我是归纳成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因为他真的爱祷告，他也常常祷告，不管什么样的光景他都祷告，也唱诗赞美，为着他的光景，为着他的环境来赞美神。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个赞美啊，那个痛啊，我们在那边只会哎哎痛啊痛啊痛啊痛，他是唱歌啊，他是唱歌的来祷告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当他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听他的祷告，神就猜，就是好像突然之间呢就地就大摇动大震动啊，好像呢震动到一个地步，把那个监门都震开了。那怎么个震开法？那个我真的不能够体会哈。把监牢的门可以震开，然后呢震到一个地步呢，这囚犯的锁链都松开，那是怎么个震法？那真的不知道哈。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地震，然后呢神也，我相信不只是地震，神也把那个锁链就让它脱掉，是很 supernatural 的一种方式，在那边摇啊弄啊。所以呢在祷告当中呢，很多的时候神也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赞美跟祷告的当中。所以呢你会看见原来是一个囚犯，被打得半死的囚犯，现在呢突然之间呢地就摇动，监门打开，锁链也松脱，这个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禁主说马上要拿刀这样怎么样，要自杀，他说不要弄，我们都在这里，好，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然后呢这个禁主， 这个禁足就匍匐在他面前，我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呢，痛啊痛啊，当信主耶稣。我相信他不会像我们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我想不是这样，痛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还是很痛嘛，但是呢就跟他讲，就跟他讲。所以呢我们然后最后还怎么样，这不算说来吧受洗吧啊，来施洗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施洗。我们有时候你知道，在施洗的时候，一个人要抬一个人呐、啊，尤其有时候抬到那个壮汉呐、啊，哦，真的还蛮难的哈、啊。小朋友的简单哦，他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怎么样为他施洗 ？I don't know， 但是就为他施洗了。然后呢，还不算，还请他回家，来来来，我们家吃饭啊，敬足请求饭，回他家吃饭，成为上宾招待，有这种事情吗？圣经上只有圣经上面有哈。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囚犯，被打得半死，是一个低下低下低下的人。但是呢，当透过祷告透过赞美的时候，神把整个环境一变，他变成什么？他变成他的老师啊，回答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是变成他是在上面的一个主导，主导当时环境的一个人了。然后呢，来我为你施洗哈，为你施洗，他变成他的牧师了，变成他的传道人了。那再来呢，请他家到他家吃饭，变成他家的上宾了，贵客了。一个囚犯透过祷告透过赞美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老师，变成一个牧师，变成一个上宾，变成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个囚犯，最后呢还是囚犯，所以呢又乖乖的回到监牢里面去了，他又回到监牢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保罗，这是保罗。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就是祷告，神也常常借着他的祷告让环境改变，神迹奇事下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祷告开始。我感谢主，刚才 Melody 在我们他也分享，就是我们祷告了很多了，我们今年是做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祷告很多了，第二步该干什么？就是开始出去，因为祷告就是累积我们的能量，好像祷告就是我们的 like 核子武器啊，这个基督徒的核子武器就是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比人家强，我们没有比人家聪明，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就只有一个祷告。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处理在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管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管跟人讲话都是平面的，都是平面的，跟人家没有什么差别，基督徒也没有特别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就叫祷告。所以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是差遣天上的天兵天使天君啊，我们才这个让神的大能呢开始运行，是天上的。好像你去打仗的时候，你打的是跟对方一起打，你是平面的打。但是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的空降部队，你的制空权就有了，你就来轰炸这个制空这个对方的领域啊，那是空军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有制空权，那对方呢，原来整个黑暗的一个权势在这个当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制空权就被神所拿到，那整个黑暗就被破碎离开，就崩溃了。所以呢，神的能力就可以下来。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的时候，透过祷告，它不只改变我们的心，祷告第一件事情一定保证会改变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依靠它，我们会开始从愁苦变成喜乐，稍微喜乐，然后呢更多喜乐，更大的喜乐，这样子慢慢的转变，这些东西是一定会有。那很多的时候呢，神也 honor， 然后会改变这个环境，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来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基督徒的一个福分，就是我们有差遣空军来支援的这个福分，那一般人是没有的。好，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儿女们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New Jersey 那个 Newark 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破碎的一个城市，但是呢所有的教会开始连结，他说我们开始为街道来祷告，他们就在地图上面把每个街道都弄出来，每一个人就认领一条街来祷告。所以他们就认领这个街，这个原来是被誉为美国最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之一，所以非常的三天两头就是谋杀案在那个城市里面。没想到呢，当教会开始认领的时候呢，诶，他们居然可以有一个月没有谋杀案，然后呢就登到那个大报纸上面去了啊，全国的大报就报道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What happened？ 可以这样一个月没有凶杀案了啊，这太特别了。 那后来呢，他们就说当他们认领接到认领了 33% 的时候，犯罪率就降低 33%， 那就是在 Newark 在 New Jersey 这个州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空中属灵的空气，让人心就觉得不一样，好像原来被黑暗整个城市都是黑暗的，黑暗的那种笼罩，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把这黑暗就可以赶走，这个时候人就开始有光出来，人心就不一样，整个环境就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先有的就是一个祷告，来改变整个属灵的环境。好，这是保罗他也做的祷告。好，第二件事情呢，我发现保罗在这个故事当中让我看见，就是他非常重视人， much more than 事情，他非常重视人。怎么说？你知道当地大震动的时候啊，天摇地动，保罗原来在那边痛啊痛啊，被关在里面，上了木狗，那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呢很痛，这个时候呢天摇地动，天摇地动，然后呢哎看到监门开了，哎呀，然后呢锁的木狗通常会锁在那个墙壁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也不容易行动啊。哎，这个锁链也通开了，这个时候呢你是囚犯，你被关在里面，你想第一件事干什么？你逃啊，对不对？逃啊，赶快跑！这个时候可能伤重了，慢慢走，也要走出去，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禁足呢，拿刀叫自杀。那个时候呢，你是囚犯，你干嘛？他杀他的，我走旁边远一点，对不对？死了最好，没人看我，我就出去了，是不是这样？我相信是我的话，大概是这样哈。他没有，他拿刀要自杀，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他干嘛？”不想跑了嘛，对不对？我们都在这里，怎么样？那他们不想跑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伤害自己。为什么他要拔刀自杀？因为这有个背景，就是当时代罗马禁足看守犯人的，如果犯人跑了，你就是他死罪，你就死罪。你带他要砍掉一只手，你砍掉一只手，就是这样。你在你的手下跑掉了，所以他看这些人大概也活不太久啊，这是这么多人，他就干脆自杀吧，免得被人家杀更痛苦。所以他要自杀，他说。我们都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而且呢，圣经上面讲到，他说他大声叫，也就是说他很紧急的叫，就一定要制止他。这个人要自杀。所以我想到说，第一个，保罗呢，他爱惜这个禁足的生命过于他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好了，禁足呢，就讲到说我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领受了这个真理，好了，全家就受洗。就受了洗，然后呢，就保罗就懂得不止爱这个人的生命，而且他懂得怎么样把属灵的真理教训他，告诉他，让他明白，然后他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好，能够来，好像帮助这个人的成长，身心灵都来帮助他。最后呢，施洗完以后呢，他这个禁主带他到家里面吃饭，洗他的伤口啊，还是痛嘛。洗他的伤回来呢，又送回监里面来。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说保罗有多少时候是可以逃走的？当禁主要自杀的时候，他就可以逃，逃的就走了，逃命为先，保命为先。那为他施洗的时候呢，可不可以走？可以啊，在水里面你就放着他淹死，你要走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大家到上宾待着，上宾可不可以走？可以走啊，尿遁一下也可以走啦。太多事情他可以不要回到他的监狱里面，但是他就回来了，坐监，继续坐他的监牢。这是我觉得不太能够想象的事情。保罗真的他顾念这一个人，他顾念这个人。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这里面 somehow 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看重人还是看重我们的工作？很多的时候甚至我们说我们要复兴我们的这个周围的邻居，这个邻舍，整个的社区我们要复兴。我们是看重社区里面每一个人，他们在愁苦当中需要神，还是因为我们觉得哇 ，it's so powerful, let me show you, it's so powerful, boom, 火降下来，火从天降下来，哇，什么垃圾就烧掉了，垃圾这个不好的，哇，你看我们的神多大，来大家鼓掌，然后我对了，你看，我们是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不小心会这样？我相信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我们的传福音的动机在哪里？ 所以我们去参加那个特会的时候，他就讲你要 transform， 你要改变一个城市也好，一个社区也好， number one 的 number one 就是你要爱这个城市，你要爱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没有爱这些人的话，你所做的一切动机都有问题，因为你根本不爱他，你是爱你的工作，你是爱你的名声，哦，这个教会能够来改变这个，哦，这个教会很好，你是爱你的名声，你是真还是我们真心的能够关怀这些周围人的需要。所以当耶稣他在他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道理，传福音的时候，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就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这是主耶稣的心，他干到一个地方，他不是说我要弄神迹奇事告诉你我就是多厉害， no， 他是因为这些人看见他们很可怜，不知道怎么办，有好多的需要，他就去 fit 他们的 needs， 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的时候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就被人家拉去在服侍，就是这样在做。所以他的眼目中就看见的就是这些人，特别是这些失丧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处传道、医病、赶鬼，都在满足人的需要，帮助人，让他们能够从真理里面能够站起来。最重要的是得着一个基督里面的福分，一个蒙福的生命，能够走到对的路上。好，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心。那我们呢，传福音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看中了人的需要。所以我们这次在那个特会的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个 city 叫做 Brantford， 这个 Brantford 这个 city 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它的很多年前是不错的一个 city， 它是工商业的重镇的英属国家里面，这个加拿大这个 city 是非常好的一个 city， 好像 排名到前三位之类的，就是非常蓬勃发展。可是呢，就经济开始就慢慢就萧条，不知道 know why， 就是经济开始不景气，到最后呢，犯罪率也增加，然后呢，整个 town 呢，整个 city 就变成一个好像犯罪的、堕落的、毒品的各样的那个色情的，反正就充斥，成为一个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城市。好，就在 Brantford 这个地方，所以呢，差到的地步呢，他们有电影公司来去那边拍电影，拍什么片？拍鬼片，因为他们呢，拍鬼片的时候他都不用布置。就用当场的就是了，他是这样在形容哈。所以当这样子破碎一个，可是呢，就有神就呼召这个牧师叫 Pastor Brian， 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想说我们要来这个地方，神就 call 他们去，要改变这个城市，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买了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酒吧，然后他把酒吧改成教会。然后呢，他说他在那个教会走出来的时候，还有妓女在旁边问他，要 approach 他，他是很乱，然后呢，对面还有那个卖毒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龙蛇杂处的环境。他当时是教会在那边，所以在那当中呢，他就想说，我在这个区域里面，我怎么来 serve 这个区域，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所以他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么糟糕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就看到很多的这种无家可归的人，还有很多这种好像蛮可怜的，他就想到一个，他说，他们无家可归，那一定是肚子饿。好，一肚子饿，我可以 serve 他们食物，所以他们就开始 serve 他们汉堡 ，serve 他们热狗，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就 serve 他们。那就在那边啊，有一段的时间。然后呢，慢慢呢，就是做一年两年，搞了快十年以后呢，这个名声就很大了，就是好像就影响了其他的教会，开始投入在社区里面。把眼睛往外看，到底这个社区有什么需要，他们可以做。那他们就有不同的教会，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有一些的 program， 有一些的参与。哈，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参与到一个地步呢，连这个政府都开始受到，就是开始看见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也去，这些牧师们去找市长，请他吃饭。那市长就说，这些人一定是不怀好意来请我吃饭干什么？然后呢，都很防备哈。他就在吃饭上面就跟他谈说，我可以怎么帮助我们教会，可以怎么帮助你。他说，哇，这个问题倒很新鲜，通常来的人都是讲问题的，没有人来讲说可以来提供帮助的，这个真没听过。那他就讲说，他想一想，但是也不 trust 这些人到底能做什么。他说，我能够想到的最紧急的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孩子吃不饱，在学校里面也吃不饱，在家里面也吃不饱，反正都吃不饱。 他就那所以呢教会就领受这个需要，就回去教会就开会啊，弄，然后呢他们就有破棍出来了，就到不同的学校里面去派发热的食物，中午的时候就这样。所以这样做一做以后，哎呀，这个市长就看到了，所以很多的大型的这种全市的这种活动就开始慢慢的邀请他们参与，也建立了互相的这个信心，慢慢的参与，慢慢的参与。好，那到最后呢，当全市整个 city 要办一个特大的一个嘉年华会啊，一个就是冬季的，好像一个 carnival 这种大的嘉年华会，要在市中心，他去找教会。这个 Pastor Brian 他找到教会 ，Pastor Brian 分享说，他来找我们说，他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办一个嘉年华在市中心？他说，哦，当然可以啦，先答应再说，太好的机会。他们教会呢，只有这么多人，大家猜一下是多少？五个人，五十个人。嘉年华 OK， 我们可以来办。回去呢面对五十个人，我们来办一个嘉年华在市中心，马上开始 Google 什么叫嘉年华，冬季嘉年华，那结果呢那一年来了8000个在 downtown。 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开始想到说，我们不只做这个，那我们呢很 serve 这些 food， 都是 free 的这种 food， 他们就是吃嘛，那个很简单，就一直 serve 几年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到整个城市呢原来是杀气腾腾啊，这种好像就是很没有什么友善啊，也没有信任，但是呢他们就慢慢就改变了这个环境，让大家能够在那个吃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开始谈，大家可以开始关心，那有的人就为他们祷告，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就是做简单的事情。后来他们就慢慢的感受到整个城市因着这些服事啊，整个城市开始有了一个好像比较友善的气氛，以前的人都不要住在那边，然后提到说自己住在那边就觉得很 shameful， 那很不好意思，我住在那个区。现在他觉得说，哎，这个不错的地方，就开始改变了。那很多的这种恩慈的这种事情就发生。那他们还特别 create 了一个 figure， 好像 Superman 一样，穿的就像 Superman。他说他是 Captain Kindness， 好，就是他是很 kind 的这个表征，然后呢就到处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然后要 be kind， 然后还做了一些 curriculum， 是卡通的 curriculum， 就是怎么样教导品格，就送到各个学校去，所以就整个就开始改变。最后呢整个 city 在全加拿大的众议会众议院然后呢他们要表扬说这个城市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被选为全加拿大最具恩慈最 kind 的一个城市，得到这个名称。所以是为什么，就是一个牧师一个教会，他看到人家的需要开始 serve food， 看到需要就 serve， 看到需要就 serve， 所以他看到的是人的需要，好像主耶稣看见的时候看见人这些所有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必须看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当保罗去的时候充满了他的祷告，神迹奇事就发生。第二件事情，看见保罗是爱人的人，他看重人。第三件事情呢，保罗看重他传道的职分，也看重他所传的道。在保罗的这个他到了什么地方，你可以看见保罗的传道的历史，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一定先进会堂，然后呢就跟人家分享上帝，分享主耶稣的道，分享这个是弥赛亚，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主耶稣。所以就是这样子去跟人家，有时候是讲的，有时候人家用辩论的都有，反正就在传这件事。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就是老是两派，然后呢信的人呢就信了，不信的人就要把他打死，通常就是这样。好，所以他就只好有时候就离开。好，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他却很热情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从来觉得传福音是他的职分，就算人家打死我，这还是我的职分，他看重他的职分。所以在罗马书1:16他特别讲到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时候有时候我们是说我们虽然这福音很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以福音为耻或者不好，以福音为不好意思，有时候去请人家吃一顿饭， 他就想传福音给人家，结果呢就不好意思提，不好意思提。然后呢，这个吃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还不提啊。最后呢，甜点都上了还不提。好了 ，check 上来了，他准备付完账了还没提。然后呢，对方说我要上个厕所，走了。好了，请他吃顿顿饭白吃，要跟他分享，那没有分享到，人家走了，回家很懊悔。我们常常在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他福音他去了就讲，他去哪里就跟人家去讲这个，跑到雅典街市上就跟人家去讲。所以呢，这是他的热情，他以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为荣。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要以福音为好像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要大胆的走出去，要大胆的能够来跟人家说，这是我们身为一个福音的一个，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表，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是职场或者是街市的传道，这就是我们一个今天的主题，讲到街市传道，英文是 marketplace 的 minister。 我想了很久 marketplace 中文怎么翻，我想很久，后来神就提醒我一个，在圣经上面有这两个字叫做街市，街道城市 街市就是那个字 marketplace，可以翻成用这个圣经上面的字来表达。所以我们走在街道，走在街市，走在市城市里面，街市我们就是传道。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叫做街市传道。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传道，街市传道，街市传道。嗯，对不起小平啊，要怎么翻译不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道的使命，就像保罗一样，走到哪里福音就跟着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天国的大使，走到哪里天国就跟着我们，我们就把天国的福音可以宣扬出来，有时候是口传，有时候就是借着我们的服事来把它宣扬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尊贵的这个神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不要怕。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次大概初中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很要好的同学，我们两个就是去玩，去一个学校里面玩。后来我们就玩到一半了，我们走到一个那个庭园里面，没有人，突然跳出一个人，拿了一个棍子，一看就知道那叫不良少年，拿了个棍子挡着我们，你们要乖，不然我打你们。我们两个人站在那边，第一次碰到，不知道怎么办，就乖乖的两个人这样站。然后呢，他也没有跟我们要钱，然后就恐吓我们，不知道恐吓什么，我已经忘掉了。然后我们就很害怕，然后就突然想到，我这同学的爸爸在警察局做事，刚好就是那个 City 的警察局。讲了他恐吓以后，我就讲一句，我说他爸爸在警察局做事，你如果对我们怎么样的话，他爸爸会知道，可能要不要想想看。然后呢，他还是恐吓两句呢，就让开了。放开以后呢，我那个同学呢跟我呢就这样走两步，我同学就说跑啊，我说不要跑，你没看过吗？你在路上走跑的时候，狗看到你会怎样？你不跑他都不敢来。我说不要跑，心里面有没有很厉害很大胆，说哦他不会来，会不会？不是，吓死了，慢慢走，吓死了也不敢回头看，慢慢走，不要跑。后来我就想到说，我们有你爸爸警察做我的元帅，怕什么？不要跑。所以我就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居下的还是居上的。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不出声音，不出声音，到最后人家就觉得我们就是那一种围在四面墙里面那一群人，反正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然后出来都是反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呢，我们今天要换过来，我们要多多的到外面去跟人家接触，多多的去表达我们的生活形态，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你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进入。我在思想说，整个我们过去这15年来所谓的同性恋运动，同性恋运动的主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躲藏，站出来。这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strategy， 就是站出来。然后呢，你就说你的故事，大家听了就会怜悯你，就是这样。到最后15年，短短的15年，整个人的观念改变，人可以改变过来，男生可以不是男生，女生可以不是女生，男生可以跟男生，女生整个观念可以改变过来，全社会在被影响到。为什么？因为有人走出来，大大的宣扬，他们把它叫做 pride， 是这样在做的。我想说，他们如果把一个不对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那我们今天对的事情，我们躲在里面，哎呀，我真的是，我们应该真的是出去，告诉他们说，我是这样生活的。然后神怎么可以帮助我，可以来帮，然后你有需要我也可以来为你祷告。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道的身份，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人家的需要，然后你就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他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来大家怎么样来看来帮助，或者怎么做，就是把天国带出去，不是躲躲藏藏的，我们要大声的进入。所以这个加拿大的那个 Benford 的那个 Pastor Brian， 我有跟他谈了几句，他也给我鼓励，就是说不要怕，你要走出去。因为我就说，哎，我们是 minority 里面的 minority 啊，因为现在 church 就是 minority 了，已经被边缘化了。那我们是 church 里面的那个 minority， 是中国人，是很少的，我们就有很多的惧怕。他说你不要怕，你要怎么样？你要大胆的出去，你要大胆的接触，只要参与，你要去参与，然后要去分享，要去关怀，去参与。人家一定会 honor 你，然后呢你一定会带出改变。那这是他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你要去参与，然后呢要去更多的来接触，然后把你的好意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家对教会的态度也改变了，那我们借着祷告，属灵的空气也改变了，信主的人就多。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当他们在转化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开始进入，他们开始跟政府，他们开始进入学校，有的人就认领学校，有的人认领警察，一个警察一个警察去认领，有人认领街道，各个有不同的方式去关怀，进入这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开始借着祷告突破空中属灵的黑暗，然后呢借着善行来得着周围人的好感，福音就传进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保罗的这个生命上面，我们也看到是一个传道的一个尊贵身份。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后来呢，我最后再看到一个去参加那个一个 workshop， 就有一个在 Vallejo， 好像在搭造那个 Six Flag， 啊 Vallejo 离我们这边大概一个多小时，不到两小时大概的路程，一个 city。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就是他们就教会跟所有的这些marketplace 的这些在职场的这些人，他们就联合在一起，然后呢去认领街道祷告，他们就去认领街道。我们教会也开始在做这个为街道祷告，所以呢，他们不止认领街道，他们每一家呢去敲，没有敲门，他每一家去挂这个东西，啊，他们送给我一张挂这个东西，就是呢，这上面讲说Hello neighbor， 好，你好，我的邻居，我的名字叫这个。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这里，是让你知道说有人在为你们家祝福。然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需要我们祷告的话，你可以传简讯给我，下面是简讯的地址。好，然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成就的话，也欢迎你告诉我们一声，好让我们得到鼓励。就这样一个，就挂在每一家，他们就去这样子为这个家祝福，然后就挂上去。下一家为这个家祝福，也不敲门，就这样子做。他们有30,000家在这个 city 里面，他们已经做了10,000多了，10,000多，不止一个教会，好几个教会做。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出去去祝福这个 city， 去祝福每一家。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在参加特会之前，我已经想到这么多几千人、几千家，不是几千人，几千人、几千家，大概上万人围在我们周围。How can we approach them？ 我就想到这个东西，结果我在特会里面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非常的高兴。所以呢，我觉得神呢帮助我们有不同的 strategy， 不同的方式，我们就去祝福我们的周围。能够把神的道，把神的关怀能够带到我们的周围，然后呢打破，借着祷告，最重要还是借着祷告能够来突破所有的这种福音的拦阻，那福音就传出去。人家在经过的时候，以后开过 Montague 的时候说，这一个教会我认识，我听过，他们不错。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对了，就把荣耀就可以归给神。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借我赐恩福。